今天我们开始起来，还是请班长带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圣灵就在这里运行。主啊，你的膏抹也特别在我们的老师身上。主啊，让他的话语就是你福音的管道，就是你当他的口就是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主啊，愿今天的分享跟教导，主就成为我们众人的灵粮。主啊，让你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祭司，主啊，是那最美的，成为我们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主，将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谢谢。这就上一周啊。世界上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我没有人讲股票连涨四天了。OK， 其实大家心里都在想股票连涨四天呀，但是呀，基本上是上连四天，基本创纪录，但是那个涨幅涨啊。今天在座还有很多位穿红色，就表示我们这里不是天主教的啊。因为对天主教徒来讲，这个是，就是你知道教宗这个字，我们讲 Pope 对不对？英文，然后我们中文翻译教宗，根本是犯错的。因为你知道拉丁文或天主教徒叫教宗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西班牙或意大利文，有任何人会这些语言的，应该都知道 ，Papa 爸爸，他。的那个地位啊，他的那个在教会里面的重量，还有他对天主教徒生活上面的影响，是我们没有。有没有人曾经是天主教徒？没有。有没有人对天主教有研究的？好，那我可以随便不啦，因为我自己住过两个天主教国家嘛，然后我对天主教是非常有兴趣，而且那。然后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美国学校的嘛，所以高中毕业不是要写一些做一些什么 project， 我做一个 project 呢，就是讲为什么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教义是已经脱离了圣经的原意。很不幸的，我那个指导老师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结果后来你知道我得几分吗？当然是 A 呀。然后下面一个 comment， I don't agree with anything you said， but this is a good paper。写得好，但是完全不同意。OK， 为什么不同意？其中一点啊，就是说他们教宗，你知道教宗是做什么吗？教宗是全部天主教徒的代表人。教宗是从彼得开始，他们觉得彼得是 number one 嘛，对 ，number one 教宗啊。然后从彼得之后呢，他就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这个传统。那传到每哪一个人呢？那个人基本上代表所有的信徒。那你说代表做什么呢？我就要回到旧约。旧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反正都讲旧约嘛，所以旧约如果有上过那个，不管上什么啦，我想，但是如果你上过比如说利未记、生命记这一类的话啊，你就应该印象很深刻。旧约原本的设计。是三权分立哦，那个不是那个美国那个三权分立，是不同的三权分立，但是也是三权分立，是什么？一个是什么？王，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祭司，还有一个先知，对不对？那个王其实，你可以说神原来的设计其实是 judge， 是士师，所以应该是士师、先知、祭司 ，OK， 这三个职分。那我告诉你，教宗还有他下面那些枢机主教呢，他们的职分就这三样。那你说，哎，怎么会有王呢？哇，那你就真的是历史没有好好的读。你真的历史读的话，你就知道欧洲其实绝大部分的历史都是政教合一，教皇对政权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就为什么经常会出现什么又是两个教皇啦，对不对？又是东西分裂啊？为什么？因为权力， 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非常，你现在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但是你如果用那个时候的话，如果而且你如果做了教皇，或者你跟对教皇，你就飞黄腾达了，那不是开玩笑的。OK，王先知，你就说天主教好像也讲先知吗？天主教也讲预言吗？我不知道你对天主教了解多少，但是天主教绝对比你想象的要灵恩很多。他们其实才是灵恩的始祖。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所有那些电影，那电影那个大法师，当那个有鬼附身的时候，他是找一个刘同牧，找一个基督教牧师吗？叫刘牧师啊，刘师母啊？当然不是啊，一定找天主教的。OK，然后那这个任何的这种属灵恩赐上面，其实天主教现在教会里面都还认可，都还运行啊，甚至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你想要做那个 saint，如果你想要做 saint something，对不对？saint Fanny，你想要做 saint 的话，其中有个条件是什么？有个条件就是你有一个 certified miracle，这一关对有一些不太容易，但是有一些就很容易。那有很多在那种就有真的是有很多圣徒，他有记录，就是说哦，他祷告然后就得医治啊，或者有发预言啦，或者是有什么各方面的恩赐的彰显这样子。但有一些啊，最近有一个就是 is stuck 啊，就是他就说哦，他曾经什么十几年前为一个人祷告，结果那个人就得医治了。然后结果他们就在研究这件事说，说他是在那个医院把他医好之前为他祷告，还是之后为他祷告，这点很重要。哇，我就说连这个都可以计较。哎，但是你不要说，这个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OK？所以所有的这些天主教神职人员还是有这个功能。那最后一个就是祭司，你说奇怪了，现在他们有在献祭吗？有在献祭吗？哎，这个就跟那个历史更没有关系了。其实你现在去天主教堂，我指你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比较熟啊。对，你这样去天主教国家旅游，你就知道了。他们的那个前面那个神坛啊，真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对不起。如果网上有天主教徒听到这个的话，真的不是故意黑你，可是你们就是这样子。那个他那个神坛做的，哦，比我们台湾的那个庙还厉害，哇，之 fancy 的金之多的，还有金银珠宝啊，什么都有，对不对？弄得很非常像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祭坛，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欧洲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如果去拉丁美，有没有人去过拉丁美洲？啊，又只有我一个，我可以随便乱讲。你去过拉丁美洲，你就知道那个进去以后，第一个是你还没有走到那里面。其实欧洲也有啦，有些地方也有，要看你是哪一派的。天主教也不是只有一个派，天主教很多派。你走进去，你第一件事情你发现什么？你会闻到蜡烛的味道，他们超爱烧蜡烛的。然后我在美洲旅行的时候，去到一个教堂啊，那 again 不是每个都这样子啊，不是每个天主教都这样，然后也不是每个教堂都烧蜡烛，但是有很多会。我走到一个里面去啊，他就说，这边三个蜡烛嘛，对，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然后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只想点个蜡烛，这里是3块钱。中间那个，如果你今天是把这个蜡烛比较大，这是。如果你是观光客，从来没来过的话，但你想点根蜡烛好玩的，20块钱在那里，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有这样。然后那个就你走，全部都是那个烟，就像是哪里，就像是我们在台湾来的都知道啊。你到台湾去庙就是烧。那我说这个类比什么呢？因为说有些这类的仪式，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还是在献祭啊？所以我真的不是开玩笑，就说这个教宗还有那个天主教的领导体系。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就跟旧约里面的这个祭司、先知、君王一样，然后他们的那个观念还停留在这那里。OK，那为什么是那样呢？这个我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哎，还是有10几20亿人信天主教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说人就是有那个需要，你就觉得说哇，如果有个人穿得非常的漂亮，哇，那个。教皇跟那些枢机主教穿的衣服都很 fancy 啊，他能够代替我，然后我就感到很安心。他到神面前，啊，他会 OK 了。然后我们那个小令有个侄女，我太太有个侄女，她是在意大利读过书的。她说 那个正好他碰上就是 Pope Francis 这个叫他们叫方济克哈、啊、方济克，他就正好碰上在罗马，他在罗马，他第一次站上那个阳台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教宗被案例以后，他第一次走上那个阳台的时候，下面的人就是啊，那种欢声雷动，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哦，他也去了啊，他什么同学啊、朋友啊，很多都一起跑去，百万人在那个 Saint Peter Square，有些人应该有些人去过吧？哇，那地方多大呀、啊！对，挤满全部人。然后他就哇哇流泪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哎，他就问他同学说：哎，你们是去教会的吗？说不知道，没看，很少去啊。他说：那你们来这里干嘛？气氛呢、啊、不错嘛。然后呢，可是还有一个同学跟他说了，他说：因为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所以就说那个真的是一个，OK，就很不好意思这样说了。但是他很多那些教义啊，真的就是还停留在旧约时代那种感觉。就说我今天如果看到那个替我代求那个人，哇，我好像觉得整个神清气爽啊，就感到很蒙祝福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很久时间不去望弥撒啦，不去一个教堂这样子，看一下那个神父。啊，看一下，一个主教啦，我们就觉得心里好像不太踏实。OK，那为什么讲那么一大堆是为什么呢？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我们今天不是信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教，然后我们的信仰就相信说，我们其实已经不需要那个替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啊普世教会的领袖来替我们代求。或者是替我们来，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啦，就是比如说认罪悔改。这认罪悔改是一层一层的啊，这个我可以说太多了。你知道今天啊，说就说十几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你如果了解我刚刚说那个的话，今天这个课大概一大半也不用上了。OK，OK，okay? Okay, 好，那为什么需要祭司啊？就这个是神创立的职分，第一次。圣经有提到祭司，就是这一位麦基洗德。其实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哇！如果你去查一下，Google 一下，然后你去看一下这个他的历史，还有圣经里面提到他，还有就是野史提到这个人，还有神学家对人解释，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查好了，因为保证你一头雾水。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里面很难证明这个人本身 physically 本身的存在，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神秘，而且他主要的解释他的职分跟来由，居然是在希伯来书，就表示说在犹太传统里面，你跟任何一个3岁小孩提起麦基洗德，大家说 OK 呀，认识，知道，就表示说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是有。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OK，但是这个是他的职分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祭司这个职分，然后就是麦基洗德。OK，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司的这个概念啊，就是祭司是被拣选的，到士师是真的。士师怎么产生？士师是在一个士师过世了以后啊，他们的族长各支派的，然后选出一个士师来，OK，或者在里面推举一个，或者是呢，在是那个士师自己决定出来要当士师的，OK，这都有可能。然后那先知呢？先知就是绝对是先知嘛，你必须要有。even 是在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你先知就是必须有 track record，对不对？你必须要是个先知，你必须要有人 endorse 你说，哎，这个人是先知，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要有当时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王啊、祭司都说，哎，这个人是先知，我们可以听他的，然后他就被 appoint，这是一个 position 哦，他是一个，他 actually 是一个 job opening 啊，然后就是有人去，你不是随便可以 apply 的，这就是了，就是他会选一个这样，OK，但祭司真的很特别。祭司就是什么呢？就立位人，然后里面那大祭司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人。OK，那第一，number one 大祭司就是亚伦。这个，然后从今天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你都会听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选择 啊，神的拣选，是不是因为他们比人家都更好？是立位人就天生就是资质聪颖，听见神的声音，啊，特别会献祭，啊，特别是办。其实你知道，其实他们很多那些立位人做的都是我们今天觉得是operations 的工作，因为那个古代啊，要你要弄一个这些东西不容易。盖一个什么东西啊？做个祭坛啦，而且他们还一天到晚在战乱当中。那他们是特别厉害的人吗？特别棒的人吗？不知道，没有讲。但是根据亚伦本身还有其他人看来的话，他们就是一般的人，就是单单纯纯，就神今天就是拣选。啊，从这里很快的就可以看出一个，有时候你会认为说。哎呀，我这么无才无德无能，哎呀，神为什么拣选我呢？为什么有人来找我做小组长呢？为什么有人来做找我那个服侍呢？哎，有时候呢，我有时候看一些弟兄姐妹，我也觉得说，哎，对，我真的也是觉得，OK，我说神为什么拣选他？神为什么拣选你？我很简单，那是因为神拣选你了。所以重点不是说神有没有拣选你，或不拣选你，或拣选你做什么，重点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对，当你被神拣选以后，你就是被拣选的，你就要那个被拣选的人的样子。OK，不管你在什么职分上，所以我讲这个拣选主要是在职分上的啊。那这一段更直接啦，更简单嘛，就是立位人就是拣选出来。他说将祭司的职任赐给你们，然后当做赏赐侍奉我。哇哦，你知道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privilege 嘛，这是一个 honor 啊，他们应该感到非常荣幸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是主要是做什么？就是办理会幕的事。OK，但是你真的仔细想想啊，你就说哇，那这个里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你知道他们基本上就是终身职啊，就是 lifetime employment。所以你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人会羡慕、嫉妒、恨呢？我想一定是有了，所以接下来那一句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每次看到这句，我都觉得哇，哀敬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个就警告我们说啊，如果不关你的事，不要乱鸡婆，不要乱怪。我说怎么有这么严重吗？但是那个就是这么严重，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是一般的俗务啊，不是一般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那种，只是我刚刚说 operation，但是他们是做什么？是做献祭的。是圣殿的，就神就拣选他，就拣选他。但是在历史上面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有些人会想去插一脚，就是有些人说：“哎，我也来试试看，那我也可以献祭嘛。”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是谁？扫罗，对吧？有人说：“呀，他老兄就觉得说啊，他能做，我也能做嘛。”不幸啊，就犯了这个。很简单，当时神设立这个职务的时候，规矩就是这样子。OK。所以这个也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啦，就在这里不太不用解释。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了解这个献祭的意义，还有献祭为什么需要被分别出来，为什么是神拣选的，就是神定的是谁就是谁。你真的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你就知道说，一方面哇，这个旧约的确是不容易的，当时人在那个环境之下，但是也知道说，从当时到现在，其实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他拣选的，就是他所拣选的；他分别出来，就是神就分别出来的。所以重点永远不是为什么，重点是 how，重点是我要如何去回应这件事情。OK，所以大祭司又很特别哦。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读那个希伯来书。我们会有一点跳啊，所以先看5章1到4节。希伯来书5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故此。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所以这个大祭司啊，又不得不讲到，天主教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好像图像来一个 picture 啊，如果你真的要 imagine 大祭司的那个职分啊，还有他的那个尊荣的感觉，就好像是现在的教皇一样，因为他是在人和神中间的，这一点就是超级重要啊。那一个人哦，那一个人，OK，是为了献祭，在这里啊，其实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情。就我们在旧约里面讲到很多的献祭，或者是有祭司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想到其他的宗教，或者甚至很多民间信仰，对不对？好像民间信仰里面，或者是你现在到很多原始，比如说部落的信仰，这样吧，他们还是这样，里面就是杀只羊、杀只猪什么的。哦，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嘛，好像一定要杀个什么东西，然后放上去。那你说，哎，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他们那个这么接近？你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各个不同地区，甚至在一个孤岛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信仰也是很类似，啊，几乎全部都有献祭这个部分，啊，不一定献什么，然后都有这种祭祀这类之类。很简单，就是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放了那个空虚，就在里面。他一定要是哦，Number one 就是我需要跟一个神有连接，啊，需要跟神。第二个就是我需要去 do something 来赎罪，或者是讨这个神的。那这个方法呢，也通常都是经过一个人，通常就是你发现几乎所有的宗教。甚至是那个原始信仰都是差不多的，都有这个，所以就是说，重点不是说好像哎，怎么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一样，而是说为什么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一样，跟神所当时所设计的就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所以重点不是在说我们像他们，重点是说这些人如果他有机会，你去跟他传福音的话。哎，你就可以跟他讲啊，你不是拜这个拜那个，对，你不是相信有神，那我今天就来告诉你，真神是谁，我今天就来告诉你应该拜谁，然后我来告诉你说啊，你已经不用杀猪宰羊献祭了，对，因为耶稣成就的事情，你可以直接跟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好像我那个已经跳到结论了 ，OK，今天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因为刚不小心嘛，不小心就讲完了，OK，所以我就讲说献祭这一点啊，所以你不要被有些人会挑战你的信仰，就说啊，你看你们基督教还不是跟那些都一样，然后是人家学我们，是人家跟我们一样，OK，这是因为神造人就是有一些共同点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啊，哇，这个大祭司很有意思，他我们刚读到的，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体谅那个愚昧和临时的人啊，软弱的经历等等。这个如果你讲到愚昧跟失迷的话，你会想到什么？这个人可能做了什么？犯罪嘛，对，失迷，lost，很可能就是犯罪。他能够体谅犯罪的人，然后能体恤所有人的软弱，OK？你一想到这一点，就想到说，诶，这不就是好像你要，比如说要，好，我讲到天主教，你知道天主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penance，那个叫做告解，对，就是告解的，好像你要找个人跟他讲一讲，你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Number one，这个是这个有那个叫做什么啊？他可能没有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那么严重了，他可能就是，可是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跟他讲 anything。你跟他讲了以后啊，这不是他哦，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他们会在一起为这些祷告，然后在上面就为这个祷告，就好像说这个体量啊，他就把它制度化，然后经过那些中间人可以传到。那这个就是 exactly 就是旧约时候的设计，也就是 exactly 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大祭司啊，他就到神面前说：“哎呀，神啊，今天你看我这边一大堆人。”哦，你要体谅这个人啊，这个人犯错了，这个人软弱了，这个人跌倒了什么的，OK，这是大祭司的工作，OK。然后只有亚伦支派成，那当然嘛，因为他一定需要立位，对不对？然后亚伦支派，而且 因为在亚伦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利未支派，所以亚伦只是其中之一。然后他这边就讲说，要亚伦的，等于是他的子孙才能够成为大祭司。然后大祭司每年一次啊，进入至圣所。这个是师母给我的，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这个是在哪里？不知道啊，在应该，所以那个我看这个其实挺吓人的，我不知道他手为什么要那样子啊。这个害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那但是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我就可以讲很久啊。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十二支派那个宝石，然后胸牌上的名字。啊，我真的是，我今天早上因为起太晚了，要不然我真的要找一张那个天主教教皇的衣服给你看。我跟你讲，他就是 exactly 这样子，他的衣服上面就绣满了各个的什么地、什么东西的。哇，我说这人真是累不累啊？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谁把什么宝石绣在衣服上啊？他还要穿得到处走啊，还好就是他不是每天穿这样子。OK，还有一个，就是他下面啊，你看这个坠子很漂亮，对不对？下面有铃铛，你知道那个铃铛是干嘛的吗？哇，对，大家超爱讲那个拖出来的，因为你如果上过我的课，我每次至少讲3次，我觉得我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那个，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个不是因为它，不是因为有点 gross 啊，有点恐怖，而是因为它真的是有非常深的属灵意义。OK，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不用读这个啊，但就是说他到圣所耶和华面前，然后出来的时候，那个如果他走来走去是吧，就会有铃铛声音。但是如果很久没有铃铛声音呢？为什么他会死在里面？在祭司要进圣殿前，你自己可以看嘛，这圣经上有说的，他要做一大堆事情。不是说他这个人必须是完美的人，因为你就没有这个人，基本上这世界上找不出，而是说。神就说啊，你就做这些事情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如果他 miss 了任何事情，或者他有任何的不是 miss 了，没做还是做错了，你到里面去基本上就拜拜了。那刚才有人说拖出来如果我以前讲的话，我是说这个是圣经上说的，我是要跟大家抱歉，因为没有圣经上没有拖出来那一段。没有讲，他没有说什么脚上要系个绳子啊，然后我死了就把它拖出来。这个是犹太传统，犹太人在他们的自己的一些历史书上面就会记载说，哦，那个某某人被拖出来。那大家就想说，他怎么被拖出来呢？那就一定是，对，你不可能放手上嘛，对，就他们就觉得说，应该是在脚上有拴一条绳子，然后就被拖出来。哇，听起来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让我。有今天第二个很重要的在服事方面启示啊，第一，没有，这是第三个了。第一个就是你如果神拣选你啊，你就 say yes，然后好好的做你该做的。第二个就是不关你的事啊，不要乱做啊，可以不要乱急，就是啊，如果你明明知道要做什么的，没有做好的话，或是有一些很不幸的后果啊，你也不要怪神。因为这个就是最严重的结果。当然，我想今天我们在处的，你说很简单，但是也很困难，就是要遵循他的旨意，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你觉得旧约很复杂、很难信吗？我可以挑战你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在某个方面来说，旧约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只要是个乖乖牌，你只要。做个那个法利赛人啊，然后你要每字每句都是照着一点点做，你就平安，你就有救恩啦，没问题啊，对不对？反而就是说，如果你是个 rebel 啊，你天天就想玩花样的话，那你在旧约时代就很抱歉了。OK，那你可能如果你是大祭司的话，你可能就是那个被拖出来的。但这个也听起来很，当然是我这样讲起来是很简单，实际上做真的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耶稣。做我们的中保，而不是一个会被打死的大祭司。OK，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先看 第四章，回到第四章的第十，就14、16，就读这3节就好了。OK，对，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OK，一二三。会做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先来看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怎么样一个大祭司呢？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在这个祭分位上呢，他比亚伦还要更厉害了。好，有人说。qualified。他有没有体恤我们呢？他绝对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其实耶稣他不仅是说而已，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非常 obvious 的，对不对？他是我们的这个大祭司。但是这里还提到一点啊，体恤我们不只是因为他明白我们，而且他亲身也经历过。对，耶稣有没有经历软弱的时刻？对，很多嘛。那但是这上面说的，耶稣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所以你说软弱跟犯罪这两件事情，哎，不是都一样？我软弱了，不就代表我？但是不一定，因为软弱你不一定跌倒，你可以承认你的软弱，你实际上去犯罪了或跌倒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OK，所以因为耶稣他曾经是人，甚至我还听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会有软弱吗？很简单嘛，因为他有身体。对，他也会饿，他也会渴，他也会累，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因为有身体，你就是被限制住了，你就是有这些软弱。OK，所以即使他没有犯罪，但他 totally 他完全可以理解你身体所做的，你心灵里面的那个煎熬。就看我们要跳到5章的第5到第10节，继续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祭司？OK，来，二三，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说。在肉体的时候。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是儿子，还是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记得了顺从他的人，成为救恩员，并照着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之后会。谈到很多跟麦基洗德有关的啊，但是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哎，他是蒙神所召，对不对？就跟亚伦一样。你说，哎，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但是你要想说，他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像人一样，所以他也是需要经历啊，被呼召，他被拣选，然后他最后也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对不对？所以就跟亚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一点就跟亚伦很不一样了。所以有相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会做个总结，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虽然他是大祭司，但他跟肉身的、跟人的大祭司完全不一样。OK，死里复活这一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亚伦没有死里复活。OK。那他是按麦基洗德等次的，所以这个也跟亚伦不一样。如果刚刚记忆好一点的同学们，应该有看到说，我第一个提到那个麦基洗德是祭司，那个是出现在哪里？ 创世纪，对不对？而且是创世纪还蛮早，14章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有立位支派吗？那你就说你顶多了，顶多就是他哦，也许是立位支派之前的先人，对不对？但他你不能说他是立位人，所以在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有祭司了，也有祭司，但是呢，麦基洗德就是特别在圣经里面被提出来谈论的，就是他是个祭司，哎，可是他也不是一定是立位支派的人，因为耶稣是什么支派的？对啊，大卫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哎，你说这一点就跟亚伦啊，跟原本的这个讲的不一样。但是麦基洗德完全是另外一个等次，另外一个等次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耶稣，他就是被神拣选的。OK，好，那讲到这个大祭司呢，很不好意思啊，又要黑大祭司一下，亚伦。哎，其实我在讲这之前，应该先问大家一下啊，知道亚伦在他成为大祭司之前，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知道亚伦是跟摩西什么关系？对，他哥哥嘛，对。那你知道亚伦是做什么的吗？亚伦是，呀，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他哥哥嘛，对不对？他应该是 supposedly 啊，比较老一点，沉稳一点。所以啊，有时候那个摩西这个人啊，他有一个小毛病了，就是他的那个脾气。对，他脾气比较大，你从哪里看出来他是个比较有脾气的人？对，没有，还有之前，对呀、啊，他杀人呀、所以呢，我觉得，哎，如果你真的看这历史，实在有时候就觉得太幽默了。啊，就找个哥哥来，好啦，来，我来帮你讲啦，就是怕他说错话，大概我不知道啦，反正这个设计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亚伦其实是听摩西的，是好像帮摩西的这个人，OK？但是呢，哎，你又想说，啊，那是不是摩西就把他变成就把他变成祭司就好啦？摩西就一人担任三职就好啦？对，因为摩西肯定是有先知的职分，因为他直接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然后摩西他绝对是个王啊，他是个 leader 啊，他带军队，这就是王的定义嘛。那最后就，哎，结果却选了个亚伦，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再次看到，就我刚才所讲的，有时候神的拣选是很奥秘的，是我们也许想不太透。特别是啊，亚伦这老兄啊，哇！他就是，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也不用念啊，我来念就好了。当时呢，摩西上了山啊，神就跟他说话，然后摩西延迟不下山，大家在山下等啊，就说：“哎呀，不见了。”那当时呢，又没有手机啊，又没什么的，谁知道他在哪里啊？问定位一下，那他就是跑去找亚伦啦，就说：“哎，亚伦。”那我们现在没有人带我们了，而且你说这个延迟，我们很多圣经里面的事情，我在提醒啊，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千万要用古代人的，我知道很困难，但是你千万不要用现代人的一些想法去想他们那个时候事情，就既没有办法联络，又没有什么时间，也不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知道到底多久了，所以那个下面的人就很着急说，哎，你就帮我们做个神像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leader 了嘛，然后呢，他就可以。前面引路了，哎，亚伦呢？这个天才啊，他就说：“哎呀，这简单，没问题，你就把那个你们的首饰都拿来给我。”哇，这我也很想做祭司哎，哇，他家很听话哎，全部都给他了，不但给他了，还结果他就去搞了一个金牛犊嘛，对不对？这个有名的金牛犊事件，然后他就在那里足坛，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分两部分来讲啊，第一部分，你说。怎么会做出这种事？那不是讲好了不拜偶像吗？不是好不容易离开了那个埃及，然后在申命记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嘛，就是在当时为什么会有动不动就是牛犊？那是因为埃及人的习惯，就好像说，如果你有什么民间信仰的背景，你很习惯就会想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了。 台湾拜什么，我都有点忘记了，对不对？像他弄个关公啦什么的，I don't know，你就会想到那个。那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牛，OK，所以离题一下，以此论推，就是原来现在的印度人就是以前的埃及人。OK，不好笑。那个，因为现在变成印度人在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现在你去拜拜试试看，马上把你杀了，回教嘛。但是他这个呢，你一方面可以体恤他啦，那个压力很大，就是对不对？不知道多少人，大家就聚在你说，哎，你要想个办法，你要带我们往前走。那亚伦就想出这个馊主意，但是。因为他是他唯一知道的事情，他在埃及嘛，他们就是 EBH 嘛，Egypt born Hebrews，就像 ABC 嘛，EB，OK，他们 that's all they know 啊，所以他想说，哦，那想想看什么办法，好了，先来弄个牛再说，结果他就弄个牛，第二点非常要注意到的，哎，他最后他是说他在那个。牛犊面前足坛呢，然后而且他不是说要拜那个牛哎，他是要说要向耶和华守节。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人简直是天才到极点，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可是，一方面就看到说，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被埃及的那个环境，埃及的那个时候的他们的习俗啊，已经完全被同化了。啊，基本上就跟 A、B、C 相，我经常讲这个例子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当中很多人都有小 A、B、C，我们都懂嘛。你知道那些 A、B、C 就是美国人啊，呀，就哇，真的是很厉害哈。当时希伯来人，如果你再不把他带过来的话，他们就100%埃及人了嘛，就 totally 就埃及。OK，第二个你要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从这个故事有看出来说，亚伦他就是个人。他就是个平常人，他就是个软弱的人，他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会想出一个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大家首饰弄出来搞个牛，啊，这就是他能想出最好的办法。OK，所以呢，亚伦，所以今天的课其实也讲到这就差不多了，因为你怎么把耶稣跟亚伦比，实在很难比啊，对不对？OK，那这个更就来了，现在就该麦基洗德出场了。所以他在讲这个希伯来书写这个书，或者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啊，亚伦，他其实他字里行间你就知道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亚伦是什么货色啊，居然能跟基督耶稣比，OK，差太远了，OK，但是麦基洗德就被抬出来了，OK，为什么要抬出麦基洗德呢？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我只挑了第11跟第14哈，从这里开始。麦基洗德，好些话，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OK，他那个时候啊，必须要扛出麦基洗德来。为什么？我经常讲到这个历史啊，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历史。那你如果想象在那个时代，一群犹太人，okay，已经是极少数民族了，在罗马帝国里面，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耶稣，这个人呢，据说是复活了，然后就有一大堆的使徒开始写关于他的，等于是传记嘛，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过世了，然后还有他生平、他的教导写下来，那个书信开始传。那你想想看啊，根据，你就想象一下，我知道是很难想象，但因为我们今天实在太方便了，对不对？一个人写个东西，一秒钟啊，2秒钟内每个人说，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那也许在某个地方的一群犹太人，他收到了一封书信，这个地方收到另外一封书信，他们当时的确是有一个，应该是有一群人，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是相信耶稣。OK，然后他们也跟随耶稣，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开始有基督徒，对不对？有这么一些人，但是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也许就是收到了一封两封，然后又收到一些其他的教导，所以那个时候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 就出现了一大堆我们现在会认为的异端。几十年而已哦，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 number one 没有一个中心的教会能够传达他们的信息跟他们的书，就不可能。因为那个不是真的，不怪他们。他们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骑什么东西啦，驴子还是骆还是马还是骆驼？他们那个地方，他要骑个从耶路撒冷骑到，我不知道骑到哪里啊，骑到任何一个，因为当时最主要的教会最多基督徒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嘛，就是在过期时间，就是在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啦，还有叙利亚。那那个时候，那叫你要骑个马，骑个骆驼过去要多久？我也不知道啦，应该要很久，对不对？那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太容易有异端了，你只要有一个先知或者一个教师，他稍微想一想，那那个时候最严重的异端就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异端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先知，耶稣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教师，耶稣他或许可以行神迹啊。可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例子，其实当时或者在那个时代啊，其实很多人都行神迹，有非常多这个神迹那个神，不应该是神迹啦，应该就是说很多人会做一些好像像法术一样的。圣经上面也说嘛，他们也说有些术士是很厉害的啊，然后他们就说哦，有一个这个比较厉害的，他呢来这边，他没有要你改变任何东西，但是呢我们这一派呢就是相信他。 OK， 那有两个很重要的结果啊，就是他为什么说论到麦基洗德我都不想跟你们讲了，因为我讲你们也听不懂。他其实有点生气了，就是这个作者为什么有点呢，就是说因为啊，我相信可能他不止一次讲到这件事，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耶稣不过就是一个人，就是其中我们一个，那我们所以就怎么样，第一他跟神就没有关系了，他没有什么救恩，也没有什么新的什么诫命，是吧？你们只要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就好了。OK， 只要相你，但是你会相信说，哎，有这耶稣，有耶稣很不错。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啊，过你过去犹太人的生活，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守你过去犹太人的这个律例啊的旧约。但这个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就让基督教变成一个犹太人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一派人就说：“哎呀，反正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出了一个大先知嘛，我们就跟他，然后我们就是，但是我们还是犹太人啊，我们还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福音呢是传给犹太人的哦。”但是另外一派人就说 ：“No， 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哦，我们从现在开始救恩已经是传给所有的人，然后我们的责任是去把，对，因为使徒全部都是犹太人嘛，当时的教会就是最第一代教会就是犹太人教会，对，他说我们的 job 是去传给外邦人。哇，开玩笑，如果这个第二派输了的话，我们今天全部都要这个什么男人割礼什么就不用讲了，头上戴小帽帽什么的，我们再来这边我们要守犹太人的律法，那你想想看这个信主的门槛有多高啊，每一个人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够信耶稣，哦，这还得了，对不对？这个绝对不是神当初这个耶稣来这里的心意。所以那他就要把麦基洗德扛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麦基洗德这个档次这个级别的人 OK， 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而且他是大祭司，他是直接由神指派的 OK， 所以这一点他就拿来跟耶稣做对比，就说哎，他不是你们那些什么祭司啦、先知什么的，耶稣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OK， 如果你真的要说他祭司也 OK 啦，那他就是一个特别的祭司。好，这里讲到麦基洗德还是仁义王、撒冷王、平安王，这就是为什么啊，有些人说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这句这个词其实就很有玄机， 为什么？因为撒冷是什么意思？平安嘛。有没有人会阿拉伯文？我也不会啊。但是我想，师母还有去过回教国家，应该都知道，回教徒一见面说什么？回教徒，阿拉伯人，甚至其实不止阿拉伯人，回教徒见面，萨拉马德贡，然后就是阿德贡萨拉，就 peace to you 哦 ，peace to you， 萨拉姆就是 peace， 他那个同样一个字就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是那个这个有点。这有点意思啊，但是你就随便听听就好。这个绝对不是说是圣经上写的，也不是，神学什么很。但是有些人就认为啦，就说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个可以赐你平安的一个主。That's all it means，啊，他是一个平安的王。所以这个人真的存在不存在，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不重要。但是重点就是那个撒冷王，这是很有玄机、很有意思的。OK。然后他是永远大祭司，这个也是圣经上讲的，就他是第一代的超级大祭司，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把麦基洗德搬出来啊？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还在跟我讲说耶稣就是什么耶稣的，我跟你讲啊，耶稣不但是像麦基洗德这个等次的人，而且还是更厉害、更超越。OK，那哦，麦基洗德还有那个很有趣的，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个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真的是在创世纪就有了，OK。然后呢，他这个麦基洗德，这里还要特别讲到这个事，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都给搬出来了？我天哪，他还有什么人可以不搬出来的？就像我上一堂有讲到的啊，如果你要跟一群人讲话，跟任何人讲话，对，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什么事，就是你交谈的那个对象，他懂什么。他更不知道你在讲谁，有意义。但是今天啊，在希伯来书或者在圣经里面，经常会丢这些名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一，他们一提出什么亚伯拉罕，马上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谁，这亚伯拉罕是干啥的？啊，他说他们去听听说，哎，对啊，真的有道理，哎，真的麦基洗德真的比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啊都还要厉害啊，等位都还要高。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提出麦基洗德来，again，就是当时的那个各种异端太严重啊，所以他必须要在几个篇幅里面就告诉你说，耶稣就不是平常这些人。那麦基洗德还有跟耶稣很相似的一些啊，就比如说他是犹太支派，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啊。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也是圣经上面所说的，就是第七章。哎，我们好像还没有读，16节到18节。第七章16节到18节。OK，好，我们一起来第16节，他。祭司，生命的大能。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哇，OK，哦，对不起，就废掉就读到那里就可以了。哇，OK，所以你读到这个你就松了一口气，对不对？你是松一口气啊，我们松一口气啊，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也不是犹太人，对，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啊，读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如果你在希伯来书里面真的有一个超级中心思想，其实就在这两句话里面。啊，其实第19节我们应该来读一下啊，从那个括弧里面律法开始，律法原来一无成。行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我刚刚说的，如果我觉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你要问说有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是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呢是从古至今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懂的。 然后也是一个把旧约和新约真正连贯在一起的，就是希伯来书的功能，就是这个，就是把新约跟旧约连在一起，就是这一段。他说先前条例，先前的条例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跟犹太人讲话嘛，所以他讲就是旧约的那些一大堆的律例啊什么，他说条例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哇，你说软弱无益，他是不是太这样？是不是太狠毒了呢？就表示说旧约都是没有用的嘛，旧约那些律例。其实你真的了解这段的意思啊，其实没有用的不是旧约的那些啦，没有用的是人，因为人没有办法去守那些，人就在那个框架下，在那个架构下面，人就不停的犯罪，不停的犯错，然后不停的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旧约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见了，像生命记、利未记，看见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何等的高，弱无益。因为我们很软弱，所以软弱对，到后来，律法对我们无益这句话出现在新约非常多次，不管是直还是间接的，你都可以看到。OK，然后呢，接下来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我们来到神面前，哇哦，完了，就讲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他讲到祭司，要怎么样才能来到神面前？你要找祭司啊，然后祭司啊，大祭司啊，还有什么一年一次来进到至圣所。然后从现在开始，你有更美的指望，然后你可以进到神面前，你可以每天进到至圣所里面。OK，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这些祭司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但是他必须要借着这个才能让犹太人理解这一点。是一个取代了这个祭司的角色，但是呢，他必须要用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 again 每个人都知道啊，是那耶稣是什么呢？耶稣犹太支派无穷生命大能，然后神启示力的是更美重宝。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在圣经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中太多地方预言到耶稣。不管是直接语言，还是说像间接的，然后说未来就会有个救主，对，然后救主是怎么样的？所以就说神说就会给你一个更好的中保，然后现在这个中保就来了，OK，然后是永远长存的，哇，这个永远长存啊，他绝对不是讲麦基洗德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呢，definitely 不是永远长存的，但是什么是永远长存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祭司的这个人对祭司这个和大祭司啦的需要是永远都在的，你永远都需要一个中保，你永远都需要一个你与神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桥梁，必须要有一个代替你去献祭的。但是耶稣来了，耶稣就成为那个永远代替你献祭，永代替你赎罪，永远代替你到神面前来跟他祈求的。OK，那还有最后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把那个亚伦拿出来批斗了一番啊？就这个绝对是耶稣跟其他那些祭司完全无法比的。就是亚伦，耶稣他是圣洁的，耶稣他是没有罪的。OK，那在看完这个以后呢？一般的犹太人基本上就会有两种反应。那一种反应，我们其实就是看历史就知道了。一种反应就是，这是一个这条路啊，是比原来的那条路要容易很多，要轻省很多。那我们就来选择这条路，我们就成立教会，然后我们就依照我们得到使徒的书信。照他们所吩咐的，我们去传福音。有些人是传给犹太人，有些人是传给外邦人，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一定有啊，而且很多啊，像保罗等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我们都要感谢 那些当时的犹太教会犹太人，好，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还有一群人呢，就说：“哦，这个太简单。”真的，这不是我乱说的哦。你真的去看初代的很多的他们的这种 debate。我再说一次啊，就说虽然是2000年前，他们没有任何科技的工具，然后他们的确也是文盲率很高，的确很落后，但是当时的精英阶级是一点都不落后的，一点都不文盲的。他们也有很多历史的那个，所以在历史里面就看到说，当时有极大的这个辩论，因为兴起了这个新的教会，罗马帝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罗马帝国就，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罗马帝国就跟犹太人的这个基要真理派，犹太人也有基要派，跟犹太人基要派联手起来，就要把这些人灭掉。他说，因为这个变成一个运动，有点要威胁到他们统治，而且。原来啊，犹太人都是乖乖的在那边，你不要，你搞你们的。他们给犹太人很大的权利，因为犹太人还有自己的什么？犹太人有自己的统治的那个结构，他有自己的王啊什么的，都好好的。但是这群犹太人他到处跑，然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还是整个帝国都开始有了，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很多的犹太人也就想一想，就是说，哎，这个。good idea，但是我还是回去信我的，遵守我的传统啊，呀，信我的旧约耶和华，然后不要没事去跟什么外邦人啊有什么牵连，然后也不需要去再想耶稣这件事情。啊，很不幸的就是你现在如果看的话，绝大部分犹太人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嘛，我应该讲过啊，他是那个以色列驻哥斯达黎加。领事、参事吧的小孩啊，那有一次我就跟他有一次就谈到这个信仰，然后我就考他旧约的一些事情啊，结果他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问我说你是犹太人还是我是犹太人啊？我说我旧约都比你熟。他说你知道吗，David？他说你说我你在说我？他说我从小生下来，我爸妈告诉我是神的孩子。然后呢，你呢？你是什么？他说你就是 you believe in a Jewish boy who's died and said he resurrected。他说是我对还你对啊？我就说哦，哇，你真的有这个把那个上帝的孩子，把神的选民这个帽子一拿出来，我就一方面是哑口无言，另一方面也是说哇，哎，是真的。我说 but the Jewish boy is very powerful，OK。然后，所以呢，就说你说那个认知的鸿沟实在是差太多了。如果你说今天他听到我这一课啊，他的名字叫 Shay，我应该把这个 video 翻译了给他看。那我应该跟他讲说，哎呀，你应该看看希伯来书啊，如果你看一遍啊，我们再来 debate。不过他们很多犹太人，我想应该有去过以色列的人知道，其实你在美国你也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他们的信仰的对我们的感觉很不一样，他们跟我们的这种想法很不一样，呀，他们很多大部分都相信说有神，啊，大部分也相信说，对，的确是在旧约时代，神向人启示，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子过吗？绝对不是，绝大部分犹太人没有人要那样过的，OK，也许非常少数的在，纽约那个 Queens，有没有人去看过？不好意思，我去看过，不，这是人家他不是去观光的地方了。哎，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对旧约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去那边看一看，在纽约 Queens 的 Jackson Heights 还有旁边的那些区里面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哦，那个是绝对的。我跟我老婆就有一次，我们正好就安息日跑去那边开车，街上真的一个车都没有，呀，连人都没有，然后全部都是空的。然后你如果到了星期天，因为他们的第一天嘛，对，然后他们就会所有人都出来瞎拼啊，干嘛的？然后就是大大小小什么黑帽子，哇，一片都是黑帽子。所以做犹太人，然后胡子留这样子，胡子留这样留那么长的那个啊，他们觉得他们是在照着旧约的方式来生活了啊，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完全。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人还是非常少数的，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他就是。觉得说他，你跟他讲这些，他看看说哦，那是 OK，interesting， 他说，然后很还有人客气一点，就说哦，非常 appreciate 你对我们的东西这么有兴趣。然后他心里回头想说，真是奇怪，这十几亿人是不是都疯了？OK，但是呢，这个就是我这里所要讲的啊，就是为什么需要讲这么一大堆，就是因为耶稣跟旧约的他们的认知里面的，不管是祭司、先知还是王也好，完全是不一样的。OK，所以这就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总结啊。其实这些我们刚刚都讲过了，但是我们一条一条来看啊。这个在讲义上面也有啊。那在旧约里面，大祭司不管你是多棒的大祭司啊，旧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大祭司是非常不错的、很靠谱的，好像也没犯什么太大的罪。但是所有的都是人，他们都是软弱，都有罪。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利未支派跟犹大支派，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同。但是因为为什么？Again，为什么说，哎，那为什么耶稣可以做祭司呢？就是因为是，因为这个祭司的职分本来就，OK。然后，哦，就像这个第，其实这也是第三点啊，就是神所立的，他并不是照这个立位的。不是遗传到的，那但是呢，依这个职分啊，肉体条例，所以你真的看那个祭司的表，像我前几天就翻了一下，这个很多祭司啊，在圣经里面几乎是没什么提到啊，就是一笔带过啦，就说啊，这个时候是这个人做祭司，然后也没什么作为，然后有一些也犯了一些罪，然后有一些还就怪怪的，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居然有时候还闹双胞。有另外一个人说：“哎，我觉得我比较像祭司，啊，真的是很蛮惨的啊。”但是耶稣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神直接所立的。OK，然后进入至圣所这个更离谱了。这个祭司你一不小心就完蛋了，但是基督是永远是大祭司，所以我就在说你在你的，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幅图画，你是一个那种所谓很需要。visual 需要看到的话，你就可以想象说，好像是耶稣，他就是穿的大祭司服，然后上面绣的名字就不是十二支派的，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信他的人，他就在天上，在父神面前，那是他的 full time job 啊，他全职的就是在那里为你代求，OK，这就而且一次，你只要相信，他就是永远就在那里，就在至圣所里面，OK，接下来这个献祭啊。之前也讲到嘛，就是说各个宗教啦，或者是以前在旧约里面，你需要献一个 something，对，但是已经不用再献祭了，因为已经完成了。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好像在天上有这个，也有个坛，对，就耶稣就永远就是在那个坛上面，耶稣永远就是已经为你献祭了。啊，这个接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啊，也就是我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里面。这个旧约这些律法也好，献祭也好，到最后其实几乎都变成什么？都变成形式。那我刚刚讲那么多关于犹太人啊，目前的以色，还有目前以色列人啊，哎，你知道逢年过节很多还是去那个教会啊，就好像他们也有三大节嘛，呀，他们还是就是说去会堂，然后他们还或者是去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像 party 啊，但是。经常去有来跟我们说，哎，他们那个看起来是吃吃喝喝，其实他们就是个聚会，所以他们也是在这种节庆的时候也是聚会啊什么的，啊，但是呢，真的很可惜啊，那些东西都不能让他们，不要说得完全了，根本连对神的认识也都是非常基本的，啊，非常粗浅的。为什么呢？就是在各个这个环节里面，不管是他们的王、他们的领导，已经失去了那种。在信仰上面的 authority，啊，他们里面这个先知的这个功能已经没有，然后他们在祭司上面也已经，今天也好，还有 even 是过去也好，形式就好像是一个传统一样。OK，但是耶稣所献的祭，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完全，你至少有个机会可以得完全，然后他也不断的在帮助你，让人。得完全，OK。好，最后 哦，最后倒数第二好了，不是最后。我超喜欢讲这个的哦。那今天讲的这个跟上一次非常像，跟这个耶稣还有摩西很像，就是本质跟量差。所以如果啊，我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剧透了一点。我刚刚不是讲到说，很多犹太人那个时候觉得说，耶稣就是一个什么比较厉害的先知，耶稣就是一个很会讲道的教师，然后耶稣就是一个比较祷告比较灵验的人，对不对？我刚刚说什么都是比较比较比较，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真的理解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祭司？然后再比较这些，我们今天是讲祭司嘛，这样那个亚伦，他们的差别不是 quality， 不是 quantity， 不是说耶稣比较厉害，耶稣比较强，而是本质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真的要非常的了解这一点。那这一点很不幸的就，这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过的这个坎儿。就他觉得就是说好嘛，就算他比较厉害，他也不够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但他不是的 ，OK， 他是在 quality， 他在本质上跟那些什么摩西也好、亚伦也好是不一样的 ，OK。好，这个就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就是，哎，又要讲到天主教，真不好意思。你知道这个“信徒皆祭司”这几个字啊？如果你在16世纪以前，你讲这句话的话，你的结果是怎么样？不会啦，应该都先关起来了。你们不要这样子暴力了，不会立刻打死了。他刚刚有人讲，不会，他通常都是先关起来。至于他用什么刑，你就不用想了，因为中古世纪啊，我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有创意的一段时间，因为他那个酷刑，比我们清宫时代的酷刑时代还要再加强一下，很恐怖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如果讲这句话，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个就是你要传异端，那每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来直接祷告啦、认罪悔改啦，或者祈求啦，这还得了啊？对，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被鬼附了。那当时为什么有这种刑求啊？其实不是刑求啦，当时为什么那些酷刑啊？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啊，他把那个鬼赶出来嘛，他把鬼赶出来。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幸身亡的话，那更好了，你立刻去跟主耶稣同在啊！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这不是我乱说的 ，OK？ 所以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天主教的这个，我不敢说现在了，但当时至少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结构里面，他如果信徒全都是祭司的话，那教会里面很多的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不能再做了。Even 是你现在连这个，你说甚至是告解都是有点问题的，你就直接可以来到神面前了。那至于说烧香啦，或者是有那个什么玛利亚，这个更不用讲了。你知道玛利亚的功能是什么？这样讲非常不礼貌啊，对不起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在天主教里面功能是什么？代求。他们觉得啊，因为每个儿子都听妈妈的话，像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重大事情，就是我老婆跟我儿子讲，那有什么小事情我跟我儿子讲，目前都是大事，所以都是他在讲，所以对不对？就妈妈听儿子话啦，所以你跟妈妈讲，那个儿子一定听了，对不对？我刚真的我不是乱讲的，你自己去查查看，他们真的就有这个思想，他觉得是说哇，那这些如果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祷告啊什么的，然后那教会还要做什么呢？对，那教会那时候因为政教合一，所以他们的权力就会慢慢被瓦解。所以当马丁路德，其实马丁路德，我要讲一下马丁路德，他你说马丁路德超厉害，对不对？去贴那个什么59条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多怨声载道了，很多在他们这个甚至在权力结构里面的人都觉得很不服气，都觉得说这个有点搞得怪怪的，教会搞这些东西有点好像脱离了真理了。 所以马丁路德只是那个不怕死的，他就站出来说，好了，那你们都不敢，就我来贴好了，所以他就贴了。 OK， 那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信徒阶级司，就是每个人应该都是，你不是大祭司的，搞笑，大祭司是耶稣，对不对？但是每个人都是祭司啊，这是圣经上面教导的。 OK， 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祭司，属神子民，然后我们的工作，然后还有工作啊，祭司都是要有工作的。然后这里更妙了，因为我今天的最后一节就是要用启示录，为什么呢？哇，因为你真的要看整个神的心意，对吧？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百姓。然后在他为什么要国民 citizen？ 那什么国？就神的国。我们要每个人要成为神的国的子民，然后能够做父神的祭司，能够直接的跟神有一个祭司般的关系。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然后直接可以听见他的声音。 OK，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觉得今天有，如果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你知道，反正老话一句嘛，在任何的课堂上面收获最多的人就是老师，所以再次很感谢啊，师母让我这个机会跟他，佩大能够来教这个。而且呢，我其实就是挑这几个礼拜对我来说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那正好就是，我觉得我是非常 passionate 的主题啊。如果讲太多那种什么历史啊、文化啊这类的话，就很抱歉了。但是我想你们都是来主日学嘛，学到一点东西也是不错了。那有两点啊，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说如果今天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大祭司的话，啊，我们都是祭司，耶稣是大祭司，哎，就好像是我们就是当年的那个利未人，对不对？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一个支派的，啊，我们就跟耶稣可以同工了。OK， 所以呢，当你或者我也在跟我自己讲，就当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当我自己，当然有自己的灵命需要造就的地方，但是很多在服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我真的 I'm not alone， 对不对？我在服事别人，或者是我有机会传福音的话，我有众多的祭司跟我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带着我服事的人，就是大祭司。而且他不像亚伦，他是比亚伦厉害很多的大祭司，所以我有一个 leader， 在我的 ministry 里面，我们的 leader 就是耶稣。这句话讲起来好像是一个高调，但是你真正理解这个你的身份跟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这个位分的时候，你就比如说这个是很真实的。OK， 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还是要有点惶恐。今天大家是来上主日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到稍微深入一点。为什么？因为在祭司的职分里面，你要知道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你真不相信，你去看看那个旧约。还有就是啊，你随便看这几节，就说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祭司 ，OK， so far so good 啊。然后圣洁的国度，哎，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OK， 然后你就想，嗯，这个好像开始有点紧张了，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圣洁国度呢？然后要宣扬那个招你们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每一个，哎，他叫你做祭司啊，不是你天天在家为你自己祷告，然后就是希望呢六畜兴旺五谷丰收就好了。他招我们来做祭司，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可以宣扬那个救恩。然后接下来这个。更是，其实不管是我们做什么，就是要归荣耀、归全能给他。但是这个一方面，你觉得这个很容易啊，我就嘴巴说说就好了。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责任，这是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在祭司的职分上面，真的能够有荣耀可以归给神呢？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那个祭司该有的全能？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多能，而是神可以借着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在扮演那个 真正这样子一个祭司的角色的话，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可以来在这个做祭司，然后在大祭司的带领下做好我们祭司的职分。哎，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就像是一群祭司，借着大祭司能够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主，在你面前向你说话。主，这是一个何等的 privilege， 这绝对是一个我们的荣幸，这绝对是一个我们的 honor， 也是我们本是不配得，但是因为耶稣你在宝血遮盖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就求主你自己，让我们每个人都珍惜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让我们宣扬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归一切荣耀给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来审查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好好的在追随我们在主前面前，在神的祭坛前，并且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大祭司，天天让你在我们心中的祭坛掌权作王，也赞美你。谢主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 Amen。 OK， 谢谢。